好，那我们就进到下一个阶段。首先我们可以提出对今天的这一段内容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看法？首先请远方的弟兄。
那个七章第三节啊，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啊？
第几节？
七章第三节啊。
七章第三节
啊。
我想问这个牧夫母母怎么与这个神的子孙词？
就与神的儿子相似。
因为耶稣基督不是只有主仆这个。
那这个你觉得第三节讲的是谁啊？是耶稣基督吗？
这个麦基洗德的。
哎，是耶稣基督有族谱。那麦基洗德我们能找到族谱吗？
不能的。
对，圣经也没有记载他的父母，他出生在他的父母是谁，对吧？
那怎么与这个神的以及圣词？
神的儿子是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就是所谓的一般叫天使嘛？在当时来讲就叫天使。
不过他用的是那个神，神的那个儿子啦。
神的那个儿子。
他故意是说他要跟那位基督是有相同的啦。
相似的。
相似的啦。
所以这是特定的那位儿子。
对对，应该是要指特定的那个儿子啦。
不是指神的众子啦。
不是不是，他不是神
的。这是单数的儿子啊，比较特别。
无父无母无族谱这三句话啊，这三句话它是其实它是是相同的意义啦。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我们要了解以色列人，如果我们上一次在谈到那个尼西米记的时候，长老有提到，有没有？我们谈到尼西米记的时候，有一段是以色列人在记他们的家谱的时候，被掳的人他们是哪一个支派，哪一个支派的人，中间有一批的人他们找不到他们的族谱，他们虽然是祭司的后裔，但是他们找不到他们族谱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不能够成为祭司。他虽然可以领受祭司的供给可以领受一些祭司的食物啦，供给，但是他不能够去从事祭司的工作。这个在那个尼西米记里面我们就有谈到。所以一个人找不到他的父母是谁，他的族谱他族谱他是哪一个族谱的话，就立法的角度来看，他不能够成为服侍神的祭司。所以这里先提到这一点来对应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本身如果按照属肉的条例，他也不能够成为祭司。所以这里的无父无母无族谱，他的意思就是来表达像耶稣基督一样，如果按照属肉的族谱条例来讲，耶稣基督不能够成为神的大祭司，那这个麦基洗德照讲他也照肉体，他不是亚伦的后裔的这种大祭司，表示他是独特的，他超过亚伦这种体系的来成为大祭司的。所以要提到这三点，你说无父无母无仆无族谱，是表明他不是按照亚伦后裔的模式来成为大祭司的。他先谈到这一点。第二点谈到后面这三个，无日子的开始，无生命的结束，然后被磨成像，透过神的儿子被磨成一个模式， 然后呢他还谈到他是做祭司到永远，这后面的就强调这一个他是持续的，他没他是永远在做大祭司的。麦基洗德是永远在做大祭司的，哎，那表示说神的儿子他是不会死的啊，神的儿子本来就不会死，那神不会死，神的儿子当然不会死啊，哎，所以他按照神的儿子的模式被磨成一个复制品的时候，他就像神的儿子一样不会死，所以他就谈到他没有生命的开始，没有生命的结束，他做祭司是到永远的，所以这三句话都是讲他永活的，永活的，好，所以前面那三个讲他不是按照肉体来成为大祭司，后面这三个是他是永远存活来成为大祭司的，所以神的至高者的大祭司他就是按照这两个面向来跟我们解释，神的至高者的大祭司，至高者的大神，至高神的这位祭司他本身不是按照属肉条例来成为祭司的，他是永远存活来成为大祭司的，啊，这个是他在第三节他要来补充说明的。
我稍微再解释一下，无生之时无命之中，这一种说法是指他是人子，因为人他有生日啊，他也会有死，但是他说这样的祭祀是不是像人子那样没有生日，他也没有这一个死亡的终止。那么这个人子对照的就是第二句话，那么他像神的儿子一样，那一个神的儿子就是指他是神生的，他不是人生的，所以麦基指的他是神生的儿子，所以他没有生之死没有命之终，所以神的儿子是对到前面那一句话，那他是人子，亚伦的后代都是人子，而这位麦基指他是神子，这是第一个。后面第三句话，那时候他是永远为祭司，但是永远为祭司要对照亚伦后，完亚伦的后代，他做祭司他会有终止的，因为他会死亡，有死阻隔。那有死阻隔，所以他必须要呢有一个后代继续来持续接续他，是这样子。但是麦基洗德他不会死，所以他可以持续做。基督也是一样，他复活就永远就为永远大祭司。他就不会像亚伦一样的后代，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律法这里所谓的软弱是指肉体的软弱，是因着人肉体软弱，他是在这一方面因着人受限，倘若不是因着人受限，律法不必更改。另外我再稍微补充说明一下，所谓的更改，更改呢，它在圣经的里面呢，它特别有趣哦。我们要注意到有三节的地方，就是要注意到这三节的第一句话，就是六章的十七节。我们先讲六章的十七节，有讲到说，十七跟十八都是谈到说不更改，他的旨意不更改，十八节又讲了一次戒指这两件不更改，十七十八这两次的不更改，他的言论是有一个不再跟那一个更改，然后他这样加上去，那就变成十四不更改的。我再讲一遍，一个是不就是啊，那另外一个就是美大，那不更改，更改这个字它有两个字合起来，我们一般和和合板字翻成前面那个字美大，但事实上美大是只有更改，但是后面 他还加上一个字，他没有翻出来，这个字叫做 Tisemi。 Tisemi 这个字呢，哎，他没有翻出来，这个字是一种安排。如果我们说那一个橙色饼啊，橙色饼的橙色，它原来就是所谓的安排，就是他把饼呢，他把它摆在桌上，所以橙色饼就是说摆设在桌上的饼，那个摆设就是这个字。所以说不可更改的意思是说它是没有更改过安排，位置它没有改变，它就不动放在那里。我再讲前面哈，他说神的应许是没有更改，是说神的那一个位置他没有把它改变，神的安排的那个位置点他没有改变，这是指应许的位置或者是计划的那个位置安排没有改变。那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同样的我们来再看看哈，第七章的第十一节，我们回到第七章的十一节，七章的十一节我们和合版翻成说，从前百姓在立位祭司职任以下受立法。好，受立法这句话，受立法这一句话是有两个字合在一起，一个是立法，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安排。我们刚才说了啊，安排或是说放置 Tism， 所以这个字要翻成说它是被安排制定立法，或是说安排放置立法。哎，那人民是以祭司，然后那个来被安排这个立法，以祭司的职任是以来安排。哎，所以要换成说，从前百姓在祭司立位人以下，他被安排立法。好，那现在这个安排的立法呢？第十二节，他说他改变了。所以第十二节的那一个更改的，也就是我们刚才六章第十七、十八节的那一个不更改，不更改，只是他现在不加一个更改，那个不没有了。他现在变成，哎 ，metatismenes， 就是也是改变那个安排或位置。所以他这是强调一种祭司的这一个职任，他的那一个安排的改变，那个位置的改变。好，那现在立法也要有更改，是说立法的那一个安排的位置它也要改变，不是立法本身它更改，而是立法有一种安排它必须要改变。那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说百姓是因为这一个祭司的职任它被安排改变的，这种立法的，那现在祭司他本身有他的另一种没有办法有完全的境况下，为什么？因为另外再兴起一个麦基洗的等次，那就可以证明他用新的等次来代替一个旧的等次，而旧的等次是被安排的立法。那现在呢，第十二节说这样的一种安排它必须要再改变。哎，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和合版翻成更改，他没有把那一种他什么方面的更改，他没有好好的把它很强调，就是位置或是那种安排的那个立法更改了，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立法的更改，实际上用和合版的翻译法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那立法真的是会有改变的一天了。 但我们又说那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怎么今天律法改变了？哎，啊，事实上祭司的这一个也是好像是神的话，啊，神的话好像今天也改变了，不对，原文不用改变那个字，原文他只是说今天他的位置，好比说今天他要摆在这里啊，明天他把它摆在那里，他是在讲这个，哎，还比如说陈设饼，今天神叫你把这个陈设饼摆在那个什么陈设桌上，那摆在那边摆了七天以后的话，你就要另外再换新饼了，所以就把原来摆设的那个旧饼就把它摆放在另外一个，那么他要摆设新的陈设饼，那你说旧饼换新饼，难道立法摆了吗？没有啊，立法哪里有改？立法只是说今天你有旧的东西摆在这里，今天我把旧的东西拿掉了，今天我要把它放在新的一个位置上，那叫旧饼换新饼啊。那摆饼一定要摆饼的，这是人的立法，哎，摆上饼就是要摆上饼，不可以，立法就是这样子，神的话就是不会改变。可是他今天他的位置，他的那一种功用，你已经成旧了嘛，你今天的橙色饼已经旧了，那我就把旧的这个橙色饼把它拿起来拿来换新的。大卫王当初他在逃乱的时候，他饿得要死，他去跟那一个当初的祭司要饼，祭司说我没有饼可以给你吃，因为你现在只有这个橙色饼而已呢，而且是每周要换一次的那个旧饼可以更换下来。大卫王说那没有办法啊，他饿啊，好了，祭司就把那个旧的可以给祭司不能给人的，他就拿来给人吃。大卫王就要告诉我们这个例子，就要告诉我们啊，那个旧的饼要变成新的饼，那祭司呢来吃的，今天他把它拿来给人来吃，好，这个就是位置功用，它不一样，位置的功用的变更跟那个人他的需要的那一种功用，这两方面的不一样，他必须要有所变更。但这个都是律法，无论是祭司律法，或是说这一个所谓的人民因为这个祭司律法而要设立的那一个改变的那要安排的那个律法，现在他也改变了这一个位置了。那我补充这样的，就会比较会让我们对于神说的律法他永不更改。今天为什么这里又明明又讲两次他要更改，那有很多人都没有办法了解，就好像说麦基洗德是按照神的这个儿子的等次，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这都是因为人因为肉体的缘故，肉体啊，所以他在这个第十六节六七章的十六节非常重要，就是说这一位他不是按照肉体的命令的律法，注意哦，他不是讲律法，他是讲属于肉体的，是属于界面的这样的律法，所以这样的律法他必须要呢，另外有安排成什么呢？安排他不是属肉体的，也就是那一种所谓的不能消灭的那个生命，而且那种生命的大能啊，大能那就不是像软弱的那个肉体的那一种界面。那我们知道人是属肉体的，人是为什么属肉体的啊？就是因为人就是软弱的，会犯罪的。那为什么会犯罪？又回复到亚当当说的犯罪，结果他的肉体呢就被卖给魔鬼了。那从此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都因为撒旦，我们就成为他的奴仆。那如果我们一直按照这种所谓的祭司的这种职任的这种肉体的这个命令的律法，我们如果一直按照这样的来献祭，而不是凭着神的应许，那个我刚才那个应许说他是不会更改的，那个位置的那个应许，他是启示而立的。那好，那神是按照那个启示而立的来，那神按照什么启示而立呢？就是按照 麦基洗德，按照这麦基洗德才是神的那一个启示而立的，这样都不会更改。那好，作者他不断的来强调他的解明是按照诗篇的先知式的那种解明，摩西五经的律法，而作者他认同先知解释的律法是对的，所以他认定照着麦基洗德来等次的这样的一种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新命令才是真正的神要的意思。那旧的命令也没有说毁掉，他事实上他只是说他在就一个安排的这一个宽华管道功用上，他现在必须要有一个变更。那我们不能说那因为宽华管道或功用变更的，他就以后从此他就没有用，他并没有说没有用，他只能说他只能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他现在转变另外一个位置，也可以说那个原来的那一个位置它隐藏着有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位置，它有隐藏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按照旧约的献祭的这些条例来献祭，它有一个隐藏性，就是你要像亚伯拉罕那样的凭着信心，然后你坚持忍耐等待神的那个应许。也就是说旧约的这一个献祭的条例永不会更改，但是你是用凭着什么样的一种心态，以及你是凭着什么样的一种心你来献祭呢？我举个例来讲，我今天早上对周明讲过了，如果说献祭的条例今天我们新约不要用了，那神在旧约里面的献祭岂不是大家都没用了吗？不是的，我们说亚伯献祭，现在明明说神悦纳他的这一个他自己和他的祭物啊。那亚伯的献祭的那个祭物神还是悦纳，为什么？因为他凭着信心献呢，他是凭着那个信心，就好像亚伯兰是凭着信心他献上他的儿子，因为他相信他的儿子还会再复活，他因为这样的信心神看到了，从他的这个献的这个行为里面看到他的信心，知道他是神的应许，他绝不落空的，就是献上他还死了，死他还会再活。好，这样的一种信心的献祭和我们一般的只按照肉体条例没有按照信心的那一种不一样了。今天很多基督教的人他们在解释都会认为说，那今天旧约律法这个都会掉了，那变成说，那你这样的我们按照旧约律法来献祭的那些人就永远不会得到赎罪了，很多人有讲着这种说法，旧约律法里面按照律法里面来赎罪的那一些人呢，他们的罪从来没有得到赦免，那只有等到耶稣基督来的话他的罪才可以得赦免，真荒谬。那耶稣基督来之前呢，他们凭着信心来照着神规定去献祭的人罪没有赎吗？罪也赎掉了。那我要问他们，如果你说按照希伯来书这里所说的献祭的条例有软弱，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赎罪，所以他们神把它废掉了，如果你按照希伯来书，你就要讲说旧约的那一些人凭着信心照着神吩咐的人，那一些人罪都可以得到赦免，那不是矛盾吗？利未记里明明在讲说你按照这样的还祭又或是什么赎罪祭，那罪都得赦免，那神的话在干什么？神的话并没改变了，按照这样的一种献祭条例，神的话仍然有效，他的罪仍然得赦。所以我才说旧约的这献祭条例里面有隐藏着那一种新约里面的那一种功能的安排，希伯来的作者就是看到那种安排，看到那一种改变， 而那种改变不是神的话改变，不是的，是因为人肉体软弱。哎，啊，就回悟到，因为人肉体软弱，你才必要比较有信心呢、啊。你没有那种信心的话，你今天你靠着人的肉体，你仍然软弱。所以今天有的人，如果像有像一般百姓来讲，如果他今天他没有凭信心，而信心是凭着神的话的应许，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他跑去献祭，你想他的罪会得赦吗？加病啊你！神是公义的，神不会说因为你今天哦，你按照这样的例献祭条例，你就得到赦罪了。我们今天在讲啊，我在不客气的在讲。很多人按照这个所谓的旧约的条例来做，我说洗礼要讲，很多人说呢洗礼可以赦罪，他们就认为做洗礼就可以赦罪啊，信这个洗礼可以赦罪的，结果他们婴儿洗都跑去赦罪，跑去洗礼了，哎，结果婴儿真的得到赦罪了吗？没有信心呢、啊，只是因为神说你要洗礼，所以我就去洗礼啊。谁说要洗礼是要有信心的那种行为的去洗礼，而不是你今天说我要洗礼，好了，神就规定了这个，所以今天的洗礼变成旧约的割礼。你在攻击割礼，说割礼只是仪文，你今天洗礼也是个仪文呢、啊？哎呀，甚至他们还更喊，哎，他们说洗礼就可以得圣灵了，随洗都得灵洗啊，啊，哦，他们的更他们这种更加不以信心为基础，不以灵为基础的这种完全靠条文的，哎，说洗礼就可以赦罪了，洗礼就得圣灵了，哦，他们就这样的了。这是新教，现在的新教，你说他们可恶不可恶啊？非常可恶，哎。他们攻击人家说立法会掉了，今天我们不要按照那个立法的条例来做。我们按照灵，哎，我们按照心灵诚实。你什么心灵诚实啊？你的根本没有心灵诚实，你里面没有信心，你就不是心灵诚实啊！很多人说我今天是心诚意真，你什么心诚意真？那个人家拜偶像的那些人才心诚意真呢，他们的心诚意真表现在哪里呢？他们可以这样跪拜啊，像西藏活佛，他们跑去西藏要每三跪九拜，那一叩叩叩叩跑到他们的那个圣山上，那个才心诚意真呢。你还有那种精神吗？你根本没有。那换句话说，那个也不算，神也不算，为什么？因为他不是凭着神的话的应许，神的话的应许里面要有信心，虽然没有实现的，你仍然相信神的话不会改变。凭着这样的信心，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献上，他才得到应许。那我们今天，我们说，我们谈到所谓的，哎，凭着应许这句话，不可以随便，是凭着神说的话，他说的启示的这种话，说了，我们就说神说的话不会更白，所以我们就信。哎，我补充了这么多，是因为我们听了。当我们在听了所谓的立法更改啊，哦，大家真的是很糟糕，哎，到现在为止，基督教殿朋友几乎所有的人，他都认为献祭，你现在还在讲什么献祭？不然你去问看看，没有一个人说献祭现在还可以再可以献祭。你一跟他讲说现在还可以献祭，啊，你还得了？你在讲异端啊？你讲那种邪说啊？哦，你讲的那个谁说，哎，基督不是白死了吗？哎，我就怕很多人都陷入到这种迷失。哦，这种迷失太严重了，导致于他们认为说我们不要去受什么割礼。我也不是说叫你受割礼，难道割礼会掉了吗？献祭的条例、洗礼以及所谓的割礼。这个犹太教的三个大个基础都会掉了吗？一点都没有。那大家你要去遵守他们的规矩吗？ Yes， 问题是你要怎么样去遵守，要怎么样去遵守。 犹太教的洗礼，我们今天当然不用那种方式，我们用的是新约主耶稣他的榜样的方式。第二个，割礼，割礼不是犹太教的那种人手的割礼，而是呢，用凭着信心，靠着圣灵浇灌，我们割掉肉体的那一种污秽。献祭呢？我们不要献祭吗？我们当然是要献祭啊，但是我们不是要按照亚伦的后代的这些祭司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啊？难道你现在不要献祭吗？新约不要献祭吗？新约有哪个地方说不要献祭啊？无论耶稣基督，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他们都在讲我们今天要献上心灵祭。心灵祭那表示就还是在献祭啊，问题就是它是新的，是灵的，而不是旧的那个祭物。那我在说你的十分之一要不要献呢？十分之一也是献祭的种啊。那十分之一在现在，我们现在要讲十分之一，现在的很多教派他都在献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一不是献祭啊，它明明就是献祭的一种。还是有关于钱的问题哦，如果有关于钱，大家都在献祭了，那不谈钱啊，那个可以属灵化，那十分之一可以属灵化吗？今天你们说献祭是属灵的，献祭是心灵的，那你十分之一还是用心灵好了，十分之一从不用心灵的，还叫人家乖乖拿钱出来，啊？献祭是属灵的吗？很多人对这个圣经的解释啊。是互相矛盾又互相冲突，可是他们如果你看认圣经的话，他们就真的是好像说来头头是道。我问你说献十分之一要不要？要。那十分之一是不是有旧约律法？也是。那为什么你要守旧约律法？因为我们现在是新约。为什么你要新约还要守旧约律法？他说这个是我们今天是说不出来了。说你有什么道理说今天要守旧约律法？所以有一派人他今天还说呢，我们新约不要守旧约的十一诫。有一派人现在说自由奉献，有没有？有自由奉献啊，所以不要守十分之一啊。这个为什么？这是说更可恶的，因为他为了没有办法圆律法，律法不必守的这种谎言，所以他现在说我们今天不要守十一诫了。但大部分的教会还是在守十一诫的，那都是因为他们对律法，尤其我们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大段，到底神官律法这么要命的东西，而希伯来书却是拼命的不断的在讲耶稣到底是谁，耶稣的职分到底在做什么。这两个大点却是我们今天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有多少个多少个学者专家，他们在耶稣的位格以及耶稣的这个职任的时候，跟律法有关的都胡说八道，他们没有办法把真理清清楚楚的把它讲明出来，多是因为他们没有神的灵真的在他们当中跟他们启示。这是我透过我们今天有听的我们所讲的这一段，我啰里啰嗦，我再强调这样的严格的强调，是因为如果我们还继续这样的迷糊下去的话，像第五章那边说的，你还是婴孩，听不到那个成熟的义的道理，那最终到最后你还是会被神抛弃，就好像以色列民一样，他们听不了这么美好可以达完全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标准，结果他最后他还是被魔鬼骗去了，然后呢死亡。那今天有多少个教会是在死亡边缘了？他们还自以为说他们可以得永生，一信得救，一信得就得圣灵，或说一受洗就得圣灵，有没有？很多都这样在讲啊，然后靠着这样的错误的这种说法支持他一生的信仰， 支持呢，支持他一生信，他甘愿为这样子来奉献，来拼命呢，来传福音呢。结果这些人呢，跟他所说的一起灭亡，那真的是阎罗到家。好，抱歉，我今天讲的再多一点啊。
可以吗？
可以。
像是这个麦基斯的啦，他是王，又是那个祭司吧？我是请教一下，在这个律法里面啊，有没有是不能圣经的字啊？
怎样？有没有怎样？
身兼两职啊！同时是祭司又是君王啊！
身兼两职的祭司或君王是吗？
在旧约除了这个麦基洗德，有没有这些例子啊？
除了麦基洗德以外，有没有其他例子？
没有了。圣经上，如果你就肉体在地上来讲，没有了。没有，除了麦基洗德以外了，你刚才传道已经在讲了。如果你说做君王，你就不得做祭司了，这是律法规定的了，所以不可能去违反了。那忽然跑出一个特例，他就在解释这个为什么有这个特例，做君王，但是他可以做祭司。如果今天说律法里面说这个君王呢，他不可以做祭司，那结果地上又跑出一个地上有一个君王，那真的是律法是在干什么的？那是真的没有这种例子了。我们说大卫王他也不可以、
马加比家族他们是祭司啦，
祭司对这君王啦。
马加比啊，你听过马加比朝代吧？Ken，
这是这个西经的对吗？
对，至今的对。
哎，对，他是在耶稣诞生之前的150年，他们起来反抗当时的那个希腊的帝国。然后推翻当时的希腊帝国之后，他们独立建国，大概有90年的时间。他们独立建国90年，这段90年之间，他们的王是马加比这个家族，而马加比这个家族原来是大祭司体系的，他们也是祭司体系的。那后来做完了这些，本来也都是祭司的。但是做君王之后再来做祭司的没有，历史上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这个的。
我们说好，严格说哈，做祭司是说他是要在祭坛上，他来做侍奉的工作，他要献于这里。那刚才我们传道也有讲。立位人的祭司是要可以在祭坛上，其他人都不可以在祭坛上。但是其他人也可以做祭司性的工作，类似。但是他不是在祭坛上杀生献祭，这只有立位人的这个亚伦子孙才可以。那其他人呢？其他人他可以说，一般的拿细尔人，他也可以在圣殿里面，他可以在那边服侍神。啊，像其他的那些专职的那些妇人，他也可以在那边，在会幕那边还可以来服侍神，还有其他的人，他也可以在圣殿里面服侍神，这个都好像类似祭司一种服侍的一种工作，可是他不可以上祭坛，也不能够进入圣殿，这绝对是不可以的。所以一般说，他严格的话是说，你是上祭坛，而且或是说进入到圣殿的。这两个绝对是祭司工作， 是这样子。旧约有一个王叫乌西亚王，他是纣王，他要当祭司，结果他跑入圣殿，就是跑入圣殿里面，他去献祭啊，有没有？哦，结果神就发怒了，让他成为大麻风，马上，那结果祭司就赶快阻止，哎，就把他拉出去了，因为大麻风是一个很污秽的，他还在祭坛上，这个是太污秽了，也是说，在神来看，你这个王违了约，你就像大麻风那种大罪人一样的，哎哎，你怎么可以来献祭？哎，何况他也没有穿圣衣，神也没有设立他啊，没有穿圣衣，没有穿圣祭司圣服，结果他作为君王，他就要去跑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神就把他当成大麻风一样。大麻风的事件，我们再看看另一个，就是所谓的摩西的姐姐米利暗。米利暗攻击摩西，认为他自高，神只有跟他说话，他也成为大麻风。那这要告诉我们说，神原先所定的这一个位置，无论是摩西或是亚伦，你绝对其他的人不可以上祭坛。但是新约其实说，我们今天也可以，哎，来到这个真正的一个祭坛，有没有？他说我们现在有另外一个祭坛，有没有？我们看那个第十三章，十三章说第十节，十三章十节，我们有一个祭坛。这个跟那个旧约的那个祭司上的那个祭坛不一样，那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不可从吃的。在帐幕当供职的是指一般的亚伦后代的祭司，哎，可是这里说的这样的一种祭坛上的祭物是他们不可以吃的。哎，他到底这一个祭坛的祭物是什么祭物？就是耶稣基督的祭物。哎，那是更圣洁的。哎，那只有新约的这些圣徒才能吃的。反正那些祭司呢，反正他不能吃呢。哎，他就要告诉我们，事实上我们新约也有个祭坛，上面也有神的祭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祭物，我们可以来得到。这样可以吗？
啊，可以
啊。
那现在做王跟做祭司哈，如果按属世的来看，啊，做王只是一个为百姓去出打战，啊，然后他来统治治理。那做祭司是来跟神有关系的，啊。治理跟治理百姓，能够让百姓能够有管道来到神面前的，都叫祭司。那这个是按数，这个按现今属世是现这个时代的里面的讲法来看呐，啊。但是我们发现到圣经对有关于做王跟做祭司的角度哈，发现它变得是二而一啊。也就王的征战。他最重要的征战不在于为外面的那种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征战，耶稣基督作王，他的征战是跟那个空中掌权者的来征战。这种征战的目的也是在于为了罪的问题，违背律法的问题。所以基督成为王，只是来让我们脱离那个撒旦的计谋，而不落在他的罪下的。那我们发现到，纣王是跟罪有关系啦， 他不是只有光光谈到人那种治理，那种光光谈到那种人跟人之间的那种征战而已，他是来到神的层面上的一种治理。同样的，我们说祭司也一样啊，祭司也是因为人在跟神的关系上犯了错而得罪了神，按照律法的问题要被处理的时候，他需要透过祭司来到神面前得到神的释放，然后免得他的罪就被担罪而死，所以也是要脱离这个罪的控告而达到完全。所以我们发现到王跟祭司最终的目标都是让人能够来遵守神的律法，免得离被罪的控告，被罪的辖制。他们的工作其实是一样的。如果就圣经原来的意思，王跟祭司都是相同的目的，只是后来他变质了，王的重心点是放在跟一些外邦人的征战，跟人之间的征战，而那种跟撒旦的征战，罪恶的问题，就不成为王的一个最中心点了，就失去了原来神设立王的最中心点是这个。所以我们说先知、祭司、王，其实他们的最中心的服事都还是回到律法，都还是要让人不去犯罪，不被罪所辖制。他们的工作其实是一样的，相同的工作。所以这里我们说为什么诗篇的作者引用他是王，因为又讲他是祭司，其实都是回到是仇敌的问题，都是同样仇敌，而那个仇敌其实就是罪了，就是那个恶者了。哎呀，都一样。哎，
罪成为仇敌，恶者是魔鬼。我不要说犹太人对这方面他比较不能了解，基督教今天对这一个他更说很少讲魔鬼。那对那个罪，那个就是那个魔鬼恶者。他真的是少了，根本都不讲。他反而多会讲人很软弱，人是肉体的啊，人都是有罪的啊，人有罪性，那生来有罪性啊，有肉体啊，人很软弱，所以我们就不能够遵守神的律法，也不能完全啊，所以我们完全都靠耶稣就好了。那圣灵呢，从不讲。那魔鬼是属灵的这种恶者的这种啊，也从不讲，很少啦，几乎很少。你看福音派里面的这些人大部分都不讲魔鬼的，你很少听口中里面听到说那个魔鬼那个可恶的那个罪他今天引诱我们，结果我们肉体的软弱造成这样的一种反差了，他从不讲。连恩派比较多会讲一点，灵恩派因为他有常强调圣灵的能力，那圣灵的能力是要对付那个撒旦魔鬼的那个灵的那个能力，所以他会多少讲一点。福音派的人因他们圣灵没有体验的，根本就反对圣灵的浇灌，他们就想说我们今天有神的道就好了，有基督就好了，有凭信心就可以了，什么都不讲，所谓撒旦的灵。所以你跟他强调所谓的撒旦啊、罪啊，成为我们真正的仇敌啊，那内在的这种所谓的仇敌在我们里面呢，制造有很多很多的那种那种误区，几乎他们都不讲。
阿Ken，你对律法的更改或废弃你有没有问题？
这个那些安排啊，都是这个本身没有改变，就是这个功能啊，有变更啊。
功能啊。
十一节跟第十九节啊，我们说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这一段，你会发现到他的最前面开始谈到完全，干起，你那边有希腊文吧？哈 ，OK， 你手上有啊？哈，你看第十一节一开始他谈到完全这个字，
对。
你看到第十九的最后的结束也是谈到完全这个字，一个是动词，一个名词而已啦。哦，十一节是名词，十九节是动词啦。基本上啊，两位都强调完全的问题啦。那一个是说祭司的体系，利未人的祭司体系啊，能不能完全出了问题？所以第十九节在谈到说，这个律法本身呢，这个律法呢，它不能够使任何一件事情达到完全，所以它是相同的对。所以这个律法是指这个立位人的祭司体系的这个律法本身，它不能够让人达到完全，它是在讲这一点的啊。所以你会请求它对称就知道。他这不是在讲立法的其他部分不能够让人达到完全，而是针对立位人的祭司体系的这个部分来讲。那第十八节一般我们都会比较被误解。十八节立法这个条例被废弃，我们赫本把它说废掉这个字，废掉这个字就是刚才长老在一直在强调的那个更改，是一个美踏加上一个放置位置。而第十八节这一个它是一个啊再加上一个放置。好，也就是说没啊啊是没有的意思啊，没有放置，或者说没不放置。不放置啊，因为就没有变成是没有地位的啊，你这个东西没不放在这个地方，就变成没有这个地位的哦啊，因为它不放置就没有地位啊，没有地位就转成一般就称作是被除掉了哦，被抛弃了啊、哦，或者说甚至它可以换作是被删除了啊、哦。那一般这个字在华丽上来讲是指说它被宣告没有效用了。宣告没有效用了，哎，所以他强调的是说，今天这一些有关于立位人的祭司体系本身来讲，他被宣告是没有效用的，他不能够让人完全，所以他被宣告无效的了，哎，那就要取代一个用一个能够让人完全的有效的。哦，这个就被引进来，这样。那实际上我们发现到第十八节的用法，哈、哦，它跟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你发现到保罗第八章的第三节，哈、哦，它用词跟这里很类似，不过那里是指人的肉体的软弱。保罗那里用的用法是人的肉体的软弱。所以他就让律法不能够被实行出来，哎，所以同样是谈到软弱问题，而律法被废弃，律法不能行，一个是指人的肉，保罗那里是指人的肉体的问题，那这里同样其实他也是谈到立位人，他们成为立位的体祭司体系也是因为他们的肉体的问题，所以第十六节会谈到说是属肉的诫命的一个律法，也是肉体。
十八节你查一下、
哎、
那个 autis 是不是他我和何不会能听回听十八节那个 autis奥特斯他的性数格他可以指规条吗
他是阴性单数属格啦他跟那个规条也是阴性单数属格啦、
哦
欸、都一样没有错了
托雷斯
些其实基督教里面最难解释的是以西结书的40章到48章，那里他特别谈到以西结看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圣山，那里面都在新献祭，都在献祭。
哦，
哎，如果说献祭的事情都过了，那以西结书他40章到48章都在讲献祭的事情，是以色列人复兴以后，40章到48章怎么解释？献祭的那个条例呢，圣殿都还在，是圣殿重建的那种规章细则都那规圣殿都重新在建造，那结果呢，圣殿的尺寸啊，哎，而且在那边还要在那边献祭的事情，祭坛的尺寸呢，那些阿佩，我问你一下哈，
哎，
以西结书的40章以后的那一些，你有没有听过人一般人在讲解啊？啊，你认为那边在讲什么？
听不懂啊。
以西，长老在说。以西结书40章以后，那里有谈到了新的圣殿，那边也在谈献祭。你是否有听过有什么传道人或牧师有讲解过这些内容没有？
哦，那不要了啊。同时我一生这
高位
两层也差不多，这个
一般都很多。哦，在教会当中很少有谈旧约的内容，是吧？
因为刚才我们说，
听不清楚呀。
哎，怎样？
听不懂了，是什么
了？现在声音是听不大清楚吗？我
第一次听，
因为我们说这里说律法因为软弱会掉了，无义会掉了，那如果是这样律法的条例会掉，那为什么有以西结书的那里的写法了？怎样来解释？如果照哥希伯来书7章这里的说法，好像到耶稣来了，献祭的条例全部都会掉，终止了。那如果是这样，那以西结书的40章以后，那要如何解释？那里明明很多都献祭的事情啊。
我以前这个教会他们是就是也欧外非常好了。
哦，以前的教会就强调爱就可以了，是吧？
这个怎么爱就完全就律法了？
爱就能完全的律法，是吧？
对呀，所以，
说起来很简单啊，哈。也很好理解啦，说起来啦，听起来也好像很好理解，但事实上是根本没讲清楚。 爱的标准是什么，爱的内容是什么，规定是什么，完全不清楚。所以搞到最后就是自由心证或者各自解释，然后没有一定的标准。
因为十八节，十八节来解释那个永远为祭司的这个麦基洗德，是因为先前的命令变成为不用，因为这样的，因为先前的条路这个缘故，
十二点了。
好，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